再次提醒，我们是在神的殿中敬拜，存敬畏的心，请大家不要使用你们的手机，将你们手机的声音关闭。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要读的圣经是路加福音第九章一节到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请我们一起起立，以恭敬的心同声诵读。若你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新约的第93页。请。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服事。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请我们同心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在这美好的日子，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更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有一个受教的心来领受神的道。求主亲自看顾我们接下来的崇拜每一个步骤，也求主让我们真的在神的话语有深刻的得着，并且在生命中活出你的旨意来。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正道题目是做主门徒一。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耶稣，他爱我们，而且耶稣愿意与我们同在。耶稣曾经说过，无论你在哪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在那个地方我就会与他们同在。有一次耶稣他对在撒玛利亚的一个妇人就说，我这边有活水，喝的人永远都不会渴，耶稣那边有生命的活水要来充满我们。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好像是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如果是空的，是干净的，就可以接这个水来喝干净的水。可是如果这个杯子里面已经满了，里面装满了泥巴，心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很多世俗的想法在里面，虽然你的人在教堂里面，可是水却装不进去，因为杯子已经满了。那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我们就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把杯子倒空，洗干净，然后来盛装生命的活水，让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在于一个可以领受主的道的一个状态，使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诚实善良的心。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聚集在你面前，也是你的恩典使我们有神的话语。今天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做我们的老师，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他的心都是一个好土，让神的话语落进去之后能够结出果子来。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九章一到十七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就请你打开到这一段的经文，请听我来读一遍。路加福音第九章，这是耶稣他第一次差派门徒出去。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那个原文没有那个道，就是宣传神的国。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要从那里起行。 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这时候那个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候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就想要见他。”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照样没有的道那两个字，讲论神的国，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就是耶稣叫门徒做的什么事情，现在耶稣亲自做给他们看。十二节，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是旷野。”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候人数约有5000，其他的福音书说这5000个是男的，男人的数字有5000，妇女和孩子还没算。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约50个人，坐下就是准备吃饭了。”第15节，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是就是谢恩啊，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我们经文读到这里。那弟兄姐妹，路加福音第9章哈，它的主题是做主的门徒。那主题的经文是在第9章23节，我们下次会看到。这节的经文就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主题的经文。四本福音书，这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书，他们的主题第一是耶稣，第二是门徒。第一个主题就是说告诉我们耶稣是谁，第二个主题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做耶稣的门徒。那路加福音从第九章开始，这两个主题呢都会越来越明显。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门徒。我先跟弟兄姐妹来说一下这个名称吧，就是门徒这个名字，这个名称。门徒跟基督徒之间的这个比较，我们一般说基督徒嘛，基督徒在整本圣经当中出现过3次，总共出现过3次，是在使徒行传的11章26节、26章28节跟彼得前书4章16节，就是在3次。相对的，门徒出现过300多次，这是圣经的使用方法。圣经在绝大多数的时候称我们这些人叫做门徒。好，这个我们先搞清楚说圣经是怎么说的。这基督徒这个名称呢，是不信主的人称呼他们的。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说啊，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就说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开始有人把耶稣的门徒叫成是基督徒。可是耶稣的门徒彼此之间还有圣经记录他们的时候，就说这是门徒，这是门徒，这是门徒。我们现在是归回圣经，门徒这个名称才是真正的名称，是常见的。你不要说哎呀，我们不就基督徒吗？为什么要叫门徒？挺别扭的。大家都说基督徒，为什么就你们叫门徒？其实是反过来，正常的名称是叫做门徒，多的名称300多次是门徒，只有那很少的时候才被称为是基督徒。所以 如果有人称你是门徒的话，那个是正常现象，不是反常的现象。那我们现在就应该要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他这个字啊，就是他这个希腊原文的字，他就是学徒的意思，他是个学生啊。因为那个时代就是古时候都是跟着一个师父学的，你就跟着他然后跟他学啊，这个叫做门徒，也就是一个跟从者的意思。我们稍微看一下耶稣的门徒，耶稣所选的这些人，第一个他们不特别的有学问，所以后来那些人看到这些门徒就说啊，他们都是无学问的小民。第二个呢，他们不是很有修养，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在那里争论谁为大，说我们中间谁最大，然后甚至有人得罪他们不接待他们，中间就两个门徒说，主啊，我们可不可以祷告求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都烧死。然后其实他们也不是特别有信心，因为耶稣就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然后还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可是后来他们改变了，他们变得是对主开始有信心，而且他们跟从主，就算是付很大的代价，他们还是要跟下去。那这个是门徒，不是他自己有什么好条件，而是他们就是服从主的人，只要耶稣叫他们去，他们就去，耶稣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那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信主的人应该做门徒，做这个样子。如果你在想，哦，我信耶稣嘛，就是人家跟我传福音传了好多次，说你信吧，信得很好，信主吧，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然后终于我的心觉得有感动了，我就决志了，我就信主了，然后这样子不是已经够了吗？为什么还有人要我做耶稣的括号门徒，好像付很多代价的样子？但其实福音从来不是这样子传的，你看四本福音书，看使徒行传，从来没有人这样子传福音的。所以你只要举个手决志，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做个基督徒就算了。从开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传福音都是让人去跟从耶稣，你要做基督的门徒，付代价做门徒。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我要请大家看一个图啊，要讲两句话，都是耶稣讲的话，这两句话你把它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好像他们离得很远，一个是远远的在这一头，一个远远的是在那一头，但是他们都是耶稣讲的话，就他们两句话能不能够合在一起。第一句话是关于做门徒的，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9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得要舍掉，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一般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就觉得说，哎，耶稣要求我们舍己，又要背十字架，很痛苦的，这个跟下去相当的难，这要求太大了。但是在另外一个极端，也是耶稣亲口讲的话，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句话我们就爱听，哦，信耶稣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是有好的。然后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比较爱分享这节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说你信耶稣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很少传福音的时候跟他说你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可是这两句话都是耶稣讲的，这两句话中间能不能够把它合在一起？所以耶稣他自己本身是不是彼此抵触？他又叫我们舍己，好像我们要失掉很多的东西，又说你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他到底是要我们得还是要我们失去？那其实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一个是舍，一个是得，你要舍己，但是你又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他们合起来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当你在那里祷告祈求的时候 天上就好像下雨一样就降在你身上，你的生命就变得很丰盛。耶稣赐给我们丰盛生命是按照他的方法。当我们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加的丰盛。神要给我们的东西就在我们舍己的过程跟从耶稣的过程当中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好，是借着这样子来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说，主啊，我实在是舍不了自己，我只是很盼望你多多的祝福我，你就在那里祷告，主啊，这次的这个工作，这个困难，这个生病，可不可以求你祝福我？主会祝福你的。你如果不愿意舍己，只是祷告的话，主会听的。当他愿意施恩典给你的时候，他也会祝福你，让你这个病好了，让你得到这个工作，让你度过这一切的难关，主会听祷告的。很多时候好的事情会发生，只要你肯好好的祷告，但是你的生命不会丰盛，你只是得到了一些恩典一些好处，但是你里面还是贫乏的，生命并没有丰盛。下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害怕的程度是一样的，你平时过日子那心里面不平安的程度是一样的。只是神有时候他会恩待你，听你的祷告，但是那个丰盛的生命是照着耶稣所说，当我们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的时候，里面会得到丰盛的生命，你害怕的程度会减低，你勇敢的程度会增加，你能够做大事，做神要你做的事情的那个能力会增加。那这个是十字架的道理，那个德是借着舍而来的，当你愿意舍己的时候，你就得着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做门徒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可怕，只是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这个旧的观念，就觉得说好可怕好可怕，要舍这个实在是舍不得，因为做这个做那个，反正就是要给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千难万难，但其实这个是要来祝福我们，借着这样的过程使我们里面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我们先看好了说做门徒并不可怕，这是神更高的道路，更高的意念。那以下我们，因为我们从第九章开始讲好多好多都是做门徒，到了最后的时候，到第十四章的时候，你就看到说耶稣说啊，你如果不爱我，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妻子儿女的时候，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如果不知道耶稣叫你做门徒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全家好的话，你就难以接受那样子的话。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那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经文，今天这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他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这是第一次耶稣派门徒出去。一直到目前为止，耶稣跟门徒同在，然后耶稣给人治病讲道，他们都看到了，他们看到耶稣那个大麻风的治好了那个瘫痪的他的朋友从屋顶坠下来也治好了，还有好多耶稣做的这些神迹奇事他们都看到，平静风浪等等。那现在耶稣说好了，你们出去吧，你们自己去做，但是我给你们几样东西。圣经说一开始耶稣先给他们能力跟权柄，我赐给你们能力，赐给你们权柄，让你们出去的时候碰到鬼你都能制服他，碰到生病你可以医治一切的疾病。所以耶稣给他们这样子的权柄这很奇怪的一件事，这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我没有办法给你这种权柄，我们人跟人之间没办法，如果有个人说我赐给你权柄，也可以制服一切的鬼，医治一切的病，那个奥巴马总统都没有办法给你这种权柄，所以这是不是人可以给的权柄。但是耶稣却对他的门徒说，我给你们这样子的能力跟权柄，就说他大过这一切。然后他说现在我把我的 power 我的 authority 给你，当你出去的时候 你可以制服鬼。然后那个时候医院并不普遍，那个治病这件事情很麻烦的，所以说你们碰到有生病的人的时候，你能够把他们治好，那只有神才能够给人这样子的权柄。所以耶稣说，我给你们这样子的权柄，这是第一个。然后耶稣给他们这个 instruction， 告诉他们说，你们出去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一开始的那个指示特别重要。耶稣说，我差遣你们是去宣传神的国，还有治病。门徒出去的目的要宣传神的国。那我要请问一下弟兄姐妹基督徒哈，神的国是什么？我们也要去传神的国，是一样，就使命是一样的。神叫基督叫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大使命也是要传神的国。所以我们对神的国、神的国度需要有个了解，说这个使命是叫我们做什么。神的国，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耶稣差门徒出去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宣传神的国，医治病人。神的国就是神他对人的悦纳，神说你可以进入我的国度，这个叫神的国，宣传神的国。所以它叫做福音，是说啊，神现在说了，你只要愿意就可以进入他的国度，他愿意做你的神，你可以做他的百姓，做他的子民，这个叫做宣传神的国。或许你觉得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打一个比较世俗的一个比方，就是稍微可以解释一下他这个意思啊。很多人来美国求学或者做事都希望在那个过程当中说，如果我可以留在美国，我在这里有绿卡或者有公民身份的话可以在这里稳定的工作。许多人他想要成就这件事情，那有时候那个手续又很麻烦，有时候这个手续不齐，那个手续不齐，那只好离开。那如果现在有人在那里到处的宣传，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美国政府宣布，凡是只要愿意留下来的人，都可以无条件留下来，都可以立即给予你这个国家的公民身份，受到这个国家法律的保护。那很多人听到之后，大概就会觉得说，哎，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我不需要花这么多的钱，不需要去请律师等等，马上就可以，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好消息。相对的比照起来，进入神的国比到美国来不晓得是好千倍万倍亿倍兆倍，是这么一个情况。本来人是进不去的，因为是圣洁的国度，但是宣传神的国就是说，这是神悦纳人的喜年，只要你愿意就开一条路让你可以进去。这是神给他们的就是耶稣给他们的指示，说你们去的时候要宣传神的国已经来临了，只要悔改信福音就可以进入神的国度，而且可以治病，而且说你们去的时候不要担心，不要带那么多行李，不要打这个大包小包的，你就去就对了，什么事情都不要带 spare， 人就出去，然后也不要换地方，你到哪里住下来也不要打听到隔壁的伙食比较好，明天就换地方。然后他还做了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就是耶稣告诉门徒说，万一你们去了一个地方有人不接待你们，到了你们要离开那个城的时候，你要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见证他们的不是。你说这也太厉害了吧，真的这样做了吗？真的这样做了。你们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13章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使徒保罗他去传福音的时候真的遇到这件事情。请你们跟我翻一下，在使徒行传第13章13章的第50节跟51节， 就是他们到了一座城里面，但是那个城里面的人呢就拒绝他们。使徒行传第13章第50节，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换了一个地方去了。就说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给弟兄姐妹交通一个观念，因为我们基督徒都弟兄姐妹都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一颗对人的爱心，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管对方怎么样的拒绝，我们一般都是还会很有爱心的为他祷告，就是盼望他能够得救。但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做了一些选择，我们就选择说，不管那个人怎么辱骂，怎么样拒绝，能够使他，能够让他相信是最重要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名被羞辱了，基督的名被践踏了，这都不重要，只要他能够信主就好。那这是我们的一点小见解，而这个见解在神面前是错误的。神的意思是说，当他们拒绝你的时候，在他们面前跺下脚上的尘土，见证他们的不是。就说我们对人必须要有爱心，要为他们祷告，很诚实的把基督的福音呈现在他们面前，也诚心的盼望他们能够信主，能够得到这救恩。但是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羞辱了神的名，不要让神的名被践踏，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高举神的名，使神的名可以得到荣耀，甚至说到最后你必须跺下脚下的尘土也一样。这讲到说就基督徒他不是骄傲，不是骄傲，但是你必须有点骨气。你们都知道历史上的一个故事，那个苏武牧羊北海边，他代表汉朝到匈奴去宣扬国威做外交，结果被匈奴王给留下来了，俘虏了，要杀他没杀他，关起来，不给吃的不给喝的，他就用冰雪还有那些被子上的毡毛靠着这些来当水当食物，没死。匈奴王说，把你放到北海边去，等到公羊生出孩子来就放你回汉朝去。他就到那里去，在那里一待19年。然后历史怎么说的呢？说当苏武在那边待的时候，他每一天手上都拿着那根棍子，那根棍子叫做汉节，就是代表他是汉朝使者的那个身份，一根棍子上面有汉朝的那个节符在上面。所以一直到那个每天拿着那个，到那个节符都毛都退掉都没了，19年。要在他，就他是普通人，现在不是基督徒哈，就他心里面有个信念，说我是汉朝的使者，有这个国家的尊严在那边，所以他就坚守这一点，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他坚守，他心里他有一点说这不是我 personal 的，但是这是关系到对他来说是整个的汉朝一个国家的东西，就有一个比他更大的东西使他能够持守下去。当基督徒去与人接触的时候，有一个比苏武更大的一个东西，就是神的国度，神的荣耀在那里。虽然我们是很诚心的很谦卑的跟别人分享，但是我们心里面有一种骨气，有一种节操在那里，说这是神的国，这是主耶稣基督，我不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的神被羞辱，说我自己被人家骂被羞辱就算了，但是不能够让神的名被践踏。所以耶稣他 instruct 指示他的门徒说，当有人这样子拒绝你们的时候，你们要离开的时候跺下脚上的尘土，作用是见证他们的不是。然后第三个就是耶稣会给他们预备好了路上的预备，说不要带食物，不要带银子，不要带两件褂子，因为路上走到哪里神有预备。所以你要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要打算那么多，有感动就去做就是了，东西都在路上摆着， 你不要说我现在还没出门呢，一切锅碗瓢勺全部都弄齐了才能够出去。你就是有个顺服的心，你去的时候才会看到神的供应。你说为什么基督徒人跟人不一样？有些人他在主里面经历那么多，有些人他信主那么久，他怎么没有一点经历呢？也就是动作的问题而已。有些人他就去动作了，然后在路上都是在路上经历到，但有些人他就一直坐在那边，他脚没踏出去，所以他的信主他就信到那个程度。那其实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的一个大的恩典，他叫我们能够叫我们出去，在那个路上经历到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从这一点我们来看耶稣后来所给的那个大使命，当耶稣他复活之后给所有的门徒下达了这个大使命，说这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又讲到这个权柄的事情，我们之所以被差派，因为主有所有的权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大使命的本质，弟兄姐妹咱们需要了解一下，就他那个使命的本身不是传福音，从来就不是传福音。那使命的本身耶稣讲清楚了，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使命。那我们不能改了主的使命，因为他的使命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只能遵照去。我们不能说主啊，我传了福音了，这使命够了吧。因为耶稣说你不要，你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我吩咐你们的，但是你不要害怕，要的东西我都给你，我也告诉你们怎么做。三个步骤，耶稣说第一个呢就是要去，所以你们要去，所以就是说主已经有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权柄在我给你们，所以你们要跨出这一步来，然后你们要给人施浸，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信主的人跟从主的第一步就是接受敬礼，然后有这个教导的过程，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为什么教会的教导这么重要，必须要根据主的话，神的话语，圣经，来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番学习，而且要能够去学了之后去做。这是主耶稣说怎么样做门徒呢，你要把我的话教导给他们，然后叫他们照着去做，这样子可以做主的门徒。而接着就有一个应许，就是主就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你想如果耶稣与你同在，就算你现在遇到天大的事情，问题能够解决的，因为耶稣与你同在。但是如果耶稣不与你同在的话，那就是靠你自己一个人，你很辛苦的。就主耶稣的力量比你大千倍万倍无数倍，你担不起的担子主可以帮你担起来，也可以帮你解决。我们需要主的同在，那这个是大使命。下面那一部分啊，第七节到第九节，就是这个叫做希律的王，小希律哈，他就听到耶稣的事情，他就起了一个疑惑，犹豫不定。他说这到底是谁呢？有人就说了，这是那个施浸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或者是以利亚，或者是某某某人。然后这个希律王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却是什么人，他是谁。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段圣经的那个结构，请你们打开第九章。我刚跟弟兄姐妹稍微分享了一下，说两个主题，一个是耶稣是谁，一个是怎么样做主的门徒。你看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讲的是耶稣差派门徒做耶稣的门徒，然后第七到第九节，然后这一小段就是问题是耶稣是谁，好，怎么样做门徒，然后耶稣是谁。那这一次是借着希律的口说这到底是谁。从第十节开始又是做耶稣的门徒，耶稣叫门徒给那一群人吃饱，他们说自己做不到，耶稣就示范怎么样让这一群人吃饱，这是做门徒。这件事情完了之后，接着就是耶稣是谁。 所以从第十八节开始，耶稣就问说，你们说我是谁呀？然后彼得就说，是神所立的基督。然后接着下来又是怎么样做门徒，从第二十三节开始，耶稣又说，要做我跟从我的就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又登山变相，然后接着又讲耶稣是谁，从第三十五节开始，就是这次是天父亲自来给耶稣做见证，说这个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先讲怎么样做门徒，接着说耶稣是谁，然后又说怎么做门徒，接着又说耶稣是谁，然后又说怎么做门徒，然后接着又说耶稣是谁。只不过说耶稣是谁的那个权威性一个比一个大，一开始是希律王在问，后来是彼得说了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那最后是天父亲自来替耶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那这两件事情，弟兄姐妹，其实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根本吧。门徒知道嘛，就是跟从耶稣，然后认识耶稣，耶稣是谁，然后他们互相有因果关系的。你知道了耶稣是谁，你才会说想要去跟从他，但是也只有你去跟从他之后，你才更认识到耶稣是谁。越跟从越认识，然后越认识越跟从。那这是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是主题经文，就是这第九章它的结构是这样子。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在第二十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不管别人怎么说，但对你来说，你 personally 就弟兄姐妹就是你了，对你这个人来说，你这位基督徒来说，耶稣是谁。你如果说耶稣他是弥赛亚，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答得很对，但那只是标准答案，是神学上很正确的答案。福音书要我们所回答的一个答案是，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我必须要听他的，跟从他的。现在就是说，对你这一位基督徒来说，你目前生命的状况，你可不可以在耶稣面前说，你是我的主，耶稣是我的主，我愿意跟从他，主耶稣叫我去我就去，叫我做我就做，要我背起十字架我就背起十字架，他有权掌管我的生命。那这个是要回答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解释过了，不是要害你或加添你的重担，而是要增添你丰盛的生命，照主耶稣的方法来做。最后我们看这一段吧，就是鼎鼎大名的五饼二鱼的这一段。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一开始耶稣不是要自己做的，一开始他其实给了门徒一个挑战，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解释说，耶稣这样子说是要考验他们，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说这么多人呢，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们一看，光是男的就5000人，加上妇女跟小孩，这么一大群人，我们怎么给他吃？最后就一个孩子，有这么五个大麦饼，2条鱼，说主啊，我们就这么点，怎么办？耶稣就基本上，耶稣就说那就准备开饭吧，你让他们都坐下来，一排一排的都坐好，50个人100个人都坐好，然后耶稣就做了那个开饭的动作，他先拿起那个饼跟鱼来就祝谢了，就感谢天父给我们食物，然后就拨开来就分享，说你们去传吧。在传的过程当中奇迹就发生了，一直传一直传，传下去没有用完，然后传到之后就说那大家吃吧，大家就吃，吃完了之后还有剩下，说把剩下的零碎拾起来，还装满了12个篮子。那这个是在旷野里所吃的一顿的筵席，它从五饼二鱼开始的。真的会发生吗？五饼二鱼的事情 在基督徒的身上天天都发生。每当基督徒用信心为你手上所有的那一点点东西献上感谢，而愿意把它拨开来分给别人的时候，而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的时候，神的供应就出现了。你如果只看着那一点，你给不出去，你说我就是这么一点，给不出去，五饼二鱼的神迹不会发生。但是当你相信神，你感谢，你给出去的时候，就发生了。在我们中间不是也发生过吗？大家现在坐在这里的一个新的 building， 一个新堂，它其实就是五饼二鱼，神就让它发生了。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吃完之后还捡了12篮的零碎，还有剩下的。五饼二鱼是可以发生，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神，你必须要相信神，要走出那信心的一步，在你还只有一点的时候先就感谢了，然后要分出去，然后大家用个感恩的心来领受，神迹会发生。最后我做个结论，对于今天的信息，我希望也能够达到一些慕道友能够达到你的心中，所以我想向你介绍一下怎么样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所给的救恩。首先就是我们态度谦卑下来，向主耶稣来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需要救恩。第二就是相信耶稣，相信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是你因信耶稣而被神称义。这一点我想再说清楚一点。就我对我们基督徒说好了，就基督徒好，就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不能传错，对不对？福音传错了，这可是问题就大了。你说我们传福音传什么？你不要老是跟别人说我们的神很灵，听祷告等等的，你一定要跟他传耶稣。他不信耶稣他不得救，他不悔改他不得救。我们要为自己的罪悔改，接受耶稣。我为什么老讲这句话呢？就是我牧师做了这么久，深深知道说这是教会的大问题。我看过太多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得救，就他那个信主的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悔改跟信主过。所以even他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耶稣是谁他相当的陌生，他都不知道说我需要信耶稣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所以我现在是，我不是跟慕道友讲，是跟基督徒讲，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得把耶稣说出来，就 make sure那个人信主了，有神的儿子才有永生，没有就没有永生，就其他的都不管用。那个不信主的那个敬礼或洗礼的话，那个假的，骗人的，救不了人的。你一定得要他信了耶稣，里面有的耶稣才能够拯救他。然后第三个就是有个公开的宣告，就是借着祷告来宣告你的信心，把耶稣接到心里的。三个步骤，只要是发自于诚心的就可以信主得救。那关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因为我们从今天开始这个主题是门徒嘛，我想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在门徒的最初的这四个步骤。如果你已经决志了信主了，那你说我要跟随耶稣四样事情很容易做的，但是你要跨出那一步。你要做的第一个就是照耶稣所吩咐的接受敬礼，让自己归入基督的名下。那第二个就像今天这样子，你在七日当中你分一段时间，七日第一日你分别为圣，那一天你播出来我诚心诚意的来敬拜神的。第三个，你需要得着神话语的喂养，比如说当我一开始做基督徒，我就来读圣经，让我的灵命得到喂养。然后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做基督徒，你需要过团契的生活，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这个是做门徒一开始的四个步骤，很容易做的。最后我用两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 传福音的这个方法叫做 Ocean。 在我们教会从去年开始发起了一个健全的一个传福音的步骤，用五个字眼 OCEAN 来代替，它叫做 Ocean。 那它各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 O 它代表是祷告，我们先向神献上祷告的祭，就我们传福音要倚靠神，所以我们从祷告开始。第二，这个 C 就是跟人接触，你不认识人，不跟人接触的话，福音传不出去，福音是人跟人之间的接触而传出去的，所以我们要关怀失丧的人，像耶稣那样子，然后找机会，神给的机会，把这永生的福分来向他传出去。中间那个 E Evangelism 传福音，就像我刚才跟弟兄姐妹所复习的，传福音呢就是把耶稣呈现出来，告诉他耶稣怎么样爱我们，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让他能够接受耶稣。但是他一个人决志信主，甚至他受浸了，这只是开始的那一步而已，他需要这个 A Assimilation 是一种融入的过程。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是一群人，然后初期的教会都是大家聚在一起，基督徒必须要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完整的，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不完整的，所以这个 A 就是融入教会，融入基督的身体。最后这个 N 字是 Nurture， 是门徒的培育，就是来学习怎么样跟从耶稣。你看我们教会有这个 Master Life 这个门徒训练这个门徒训练我常常跟受训的弟兄姐妹就介绍一下，说它是个训练，它不是一个课，不是就是你上课考试，不是，它是一个训练。你如果当过兵的话，你就晓得什么叫训练，它是个训练。它训练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养成一些习惯而已，一些亲近神的习惯，跟学习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的这种习惯，它就是一个开门的训练而已。就是你上完这门课之后，你还不是门徒，没这么简单，只是说具备了成为门徒的那些属灵习惯跟方法，你现在会了，以后那个过日子，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那个过日子，跟着耶稣过日子，那个是做门徒，跟随主。然后也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神要祝福你，使你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们，而且把我们差派出去，让这个差派的过程当中经历到主你的能力，你的权柄，以及你的同在。也感谢主你恩待教会的弟兄姐妹，恩待慕道的朋友，让我们可以到神的家里面来，打开神的道。我们现在祷告，求主的道照着你真实的它其中的意义，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做一个跟从耶稣的人。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